人看后。但是感谢神，的我们现在不是属血气的人，我们乃是属圣灵的人。每一个信耶稣人，你不是属血气的，虽然你还有血气，但是你不是属于血气的。那我们是属圣灵的，那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血气来认识圣灵，我们乃是靠圣灵给我们的启示，圣灵对我们的教导来认识圣灵。那我们怎样从一个属血气的人变成一个属圣灵的人呢？以前我们不可能认识圣灵，现在我们为什么现在可能认识圣灵呢？那这一切都是因为天父的慈爱和耶稣基督的救赎。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四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公义圣洁和善良的神，他赐下公义圣洁善良的律法。律法本身是公义善洁圣良善良的，但是人因为自己的罪不能够遵守神的律法，所以那个律法的义呢就不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肉体的人身上。那于是律法反过来呢就定了我们的罪，所以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那结果就是让我们与神隔绝。那正像罗马书第八章七到八节说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到神的喜欢。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以前呢，我们是属肉体的，你是不能服，你也是不愿意服，你根本就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而且是你是与神为仇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过去跟神的关系是仇敌的关系，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那神是公义圣洁善良的，我们是罪人，所以神的怒愤怒啊常常向我们显明示，那我们就承认了罪终。那就是叫做即律法因为肉体软弱就不能行的，就是你的我们靠着肉体啊不能够讨神的喜欢。那这是马丁路德当初那个兴起那个宗教改革，其实从他自己信仰的经历来讲啊，我们不讲那个罗马天主教外在的那个错误，从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他本身就是一个，他是本来准备要做神父的，在修道院里面学习，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挣扎。什么挣扎？就是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欢，这是他的挣扎。虽然他已经遵守了天主教里面那些仪式那些程序，甚至啊他自己还准备去做神父，但是他心中没有这个平安，没有这个确据，就是我这样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欢，是不是能够做了天主教里面那些程序那些步骤以后他就得到神的喜欢呢？他的内心没有这样的平安，他内心也没有这样的凭据，所以这是他一直的挣扎。那后面当他读罗马书的时候啊，他才发现一个罪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欢，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与神和好，本来跟神是一个敌对的关系，怎么能跟女神和好？那就是他们的宗教改革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让那个阴性参与的真理再一次被教会认识，再一次让教会回到圣经里面去，发现一个有罪的人能够蒙神喜欢呢，能够与神和好了，乃是凭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这叫阴性参与。那神因为他自己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差遣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而且他是生在律法以下，成为罪身的形状，有我们人的样式，目的就是什么？要救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脱离这个律法，脱离这个罪。那耶稣他自己是没有罪的，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就满足了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圣洁。那有罪的人呢，透过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被不再定罪，能够得到那个耶稣基督的义，就是第一节讲的，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们现在你不是欠肉体的债，你不再被那个定罪，因为圣灵已经让你释放了，耶稣已经为你承担了罪。那这个呢就使你成为认识圣灵成为可能， 说你现在可以可能认识圣灵，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圣经里面更是用他的话语一再的告诉我们，他如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从神生的，这在圣灵里面重生。那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讲，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这就是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所说的。那如今啊，我们神的灵如果住在你的心里呢，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是说如果凭着我们的理性呢，我们真的是很难明白。但是当你一旦重生了呢，我们上一周讲的圣灵和我们的心就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每一个重生的人，每一个属神的人，你心中是有平安的，你心中是有一个确据的，你是属于神的，你是属于圣灵的。虽然你的行为现在不完全，但是你现在你看着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以马丁路德他读到这个罗马书的信息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了平安，有了喜乐，而且神也给他这个能力，给他这个勇气，让他要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要传扬，要阐明。所以是他一个人对抗当时整个罗马教廷的时候，他不害怕。人说那个马丁路德当年那个被审判的时候呢，就跟保罗当年被审判是一样的。保罗在罗马在那个被审判时候，当着那么多罗马的王，那马丁路德当时被审判也是欧洲好几个王连同天主教的势力同来审判的，但是他根本就不怕，他因为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他有真理，他只要有人可以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他的信仰和他的主张是错误的，他就可以顺服。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凭着圣经告诉他说服他呢，不管那个天主教不管教皇多少势力，他也不顺服，因为他只顺服神，只顺服真理。那这样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圣灵给他的。然后你再看看当初使徒那些门徒的表现也是这样的，当耶稣基督被抓被那个被钉死的时候，这些门徒都四散都逃跑了。但是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到这些门徒身上的时候，连那些当时的罗马官府，当那些犹太人的官府都看见说，这些无知小民没从现在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他已经死里复活了。那这是圣灵的能力。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他们就是被吓了要死，就自己逃跑。但是圣灵降临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他们就有了确据。虽然他们没有看见，但是他们有了确据，你的确是。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可能来认识圣灵。所以就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应该有这样的确据，你是属圣灵的，你是可以认识圣灵的，你是可能顺服圣灵的。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属于圣灵呢，那你应该先来接受耶稣，让神所应许的圣灵赐到你的身上。圣经应许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38到39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比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看，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就已经应许给我们，你就要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是神的应许，这时候你怎么得到圣灵，你怎么从一个属血气的人变成属圣灵的人，一个途径就是让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我们已经属于圣灵的人呢，就你就应该明白你是属于圣灵的，你可以随从圣灵，你不要让撒旦欺骗你，说你是不可能随从圣灵的。你撒旦是说反话的，他虽然不能够夺去你属神儿女的地位和身份呢，但是他可以夺去你作为神儿女的福分。很多属神的儿女呢，就是被撒旦欺骗，认为我们人基督徒就应该是软弱的，基督徒就是不可能认识圣灵的，基督徒就是不可能做出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样壮烈的事情似的。那其实你是中了撒旦的欺骗。神的话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丰盛的生命是神，是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所以你不要让撒旦把它从你偷走，你应该得到那个神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不应该随从我们这个肉体。那你要怎么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呢？那要依靠圣灵，你随从圣灵，你就可以得到。那这是我讲的那第一点，你是可以的，你是可能的。那第二个呢，我要讲到你的责任，你是应该的。第二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应该体贴圣灵的。那其实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因为你是属圣灵的嘛。那都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你现在不是属肉体的人了，所以你就不应该体贴肉体的事。你现在是属圣灵的人，那你就很自然的应该体贴圣灵。那就像一个打一个比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如果他不是他父亲的孩子呢，他就不必听他父亲的话。但是他不可能不听他父亲的话，因为他是他父亲的孩子。那我们也是，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呢，你就应该听神的话，你应该顺服圣灵。我们已经信耶稣了呢，你就应该顺服耶稣基督的灵，而且是不可能不信的，不可能不顺服的。那你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那你就说，那你说我可不可以那个不信耶稣基督了呢？可不可以不做神的儿女了呢？那我就告诉你，你不可以不信耶稣基督，而且你不可以不做神的儿女，除非你根本就不曾信过耶稣基督，除非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做过神的儿女。如果你曾经做过神的儿女，你曾经信过耶稣基督，你就不可能不信耶稣基督，你就不可能不做神的儿女了。那你说是吗？那神的家进来就不能出去的。不过你要感谢神了，这是神的恩典。就神一旦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呢，他就不会放弃我们。虽然我们常常想从他身边溜掉，但是神不会放弃我们。这是神的恩典。但我倒是想问一下，或者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想不信耶稣了？我们有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想我们不想做神的儿女呢？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想随从这个肉体，不愿意随从圣灵。那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放不下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些最终之乐。那我记得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家里面很穷，那个时候农村里的四方邻居，那是那个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几家人都是住在一起。说那边的小孩子就在那些反正也很穷，就在乱跑，在那个院子里面，在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这一跑到那一家。这每次到吃饭的时候呢，那很穷的那些小孩子，你就会看见有这家稍微好一点的，你就看人家在吃饭啊，有东西吃，而且有时候有好的东西吃。那很多时候没有吃的那些小孩子，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很穷的，你看见别人吃饭的时候，那你就很想也能吃。那如果是你是在家的孩子就好了，那你就可以吃他家的饭了。但实际情况你不可能，他也不愿意，你愿意做他的孩子，他也不愿意收养你，因为那个都很穷，他有的可能是供他家的孩子吃，他也不愿意把他家的给你的吃。那其实这个其实跟我们那个作为神的儿女很相像的，就是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但是我们眼睛是看在外面的，我们眼睛是看在这个世界上的，而觉得在神的家里面怎么这么苦，什么都不可以做，那样的外面多好，外面那个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可以尽量的满足你身体各样的需要。那这个其实就是撒旦的一种诱惑，撒旦的一种试探，他就是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希望你能够从神的家里面离家出走。那你要知道撒旦险恶的用心和那个撒旦凶恶的面目，因为圣经里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还有一句话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知道他用这些吸引你，一旦你从神的家里面出来了，他就把你吃掉，这是很恐怖的。一定要区分清楚撒旦的伎俩。那其实你应该安心在神的家里面，而且在神的家里面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满足的人。其实小时候虽然我们家很穷，但是后来稍微长大一点就明白，虽然家里面很穷，但是父母其实很爱我，而且他也父母也是在尽量想改善家里面的生活，让这些孩子有吃的有穿的，那个吃得好那个穿得暖。那就是神是爱我们的， 神不是说要让我每一个儿女受苦，要让每一个儿女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不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那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说你看神是愿意把万物都赐给我们的，所以说那个圣经里面说你应该感谢那奉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在神的家里面应该是很满足很喜乐的，而不是应该看到你是没有的，看到你过去那种过的生活。那神也怜悯我们呢，他是在记载的话告诉我们，告诫我们，就你过去所过的日子，你外面那个世界对你将来这个对你永恒有什么益处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四到十七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知道什么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的，因为我们曾经都是在其中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曾经带给我们是什么。那我记得那个在重庆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我们同学就喜欢，我们经常是每一天吃完晚饭就会从大学那个中南门出发，就在沙坪坝，沿着沙坪坝那个转一圈，所以就回来，就去在外面去，一次散步，一次逛街。那个，你知道，那就外面的世界就是有很多诱惑。那也在，就是我们同学就经常喜欢就去看电影，就在看录像，那个才叫录像，喜欢看录像。但最喜欢看的是什么？最喜欢看的就是香港的那种三级片，这个写的有儿童不宜的，那就同学们就最喜欢看的。那后来到了北京，那真的是，就那时候我觉得你在重庆读书你喜欢走出去，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我基本上是不愿意走出清华园的校门，就是觉得外面那个太乱。但是你我后来发现真的那个北京要比那个第二城市真的是要发达很多，就在北京呢你根本就不用出门的。我在重庆读书的时候很少有人到我们大学宿舍来卖光盘的，但是你在清华大学基本上每天中午到睡觉的时候就有人来，就到你寝室里面了，说你不用出门了，他就到你家里来，就到你的宿舍里面了，带光盘。那些学生最喜欢买的光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黄色光盘。真的就是买了以后，大家就互相看。那所以说，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的，因为我们过去都在其中。但是也知道那东西带给我们的是什么。那时候你肯定年轻。那圣经里面就是在那个传道书里面讲，说少年人啊。你可以看你所要看的，你可以享受你所要享受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上审判你，你所在做的一切事情呢，神都是过问的，这是我们当时不知道。但是其实你在这一其中的时候，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对你这个审判。很多人呢心里面不没有平安，还有很多人其实就会因为这个身心灵就是给你带来极大的伤害。那今生的骄傲我想更是非常熟悉的了。我们记得就到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给我们那个我们外校去的三个学生，我讲我们班里面这三个外校学生，人家都感觉到基本上清华大学每一个学生身上呢有一种天然的骄傲。你不用讲话的，你一看接触他你就感觉他是很骄傲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真的是有这样的，他们身上真的有这种，你能够感受得到。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了，你其实也很骄傲。那我虽然没清华大学毕业的，但我也想跟他们一样。那就是什么，你也是就开始就努力用功嘛，那你就是希望能够不比他输，不输给他。那其实这是一种骄傲。那在你在人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动力，是不是？但是其实因为你这种心态不正，你这种心态不对，其实你没必要这样做。那其实衍生了很多人和人之间的悲剧，同学之间。如果你记得最清楚的清华大学和那个北京大学，我们记得当初那个年轻出国的时候，那有好几起都是因为那个同学之间互相竞争。那他们我联系哪些学校了，你不能告诉对方的。为什么？因为你告诉对方，比如有一个哈佛大学把你录取了，那你告诉到他，他对这个哈佛大学写一封信说，他说我不去这个学校了。那对，他说我向你推荐我自己，就是我去那学校。 那这个是上了法庭的。如果你记得当时的法庭的，在那个北京海淀区那个法庭的专门审理这个事情。那时候大家每天早上，那些申请出国的人很早一件事情，就是站在那个宿舍门口等那个信来。一看见自己信来了，马上就拿走，因为你不然的话，别人把你的信给拿走就有可能。那为什么？其实这就是那个竞争的骄傲，人和人之间竞争。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那圣经里面讲，在其他时候，世界上的事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感谢神呢？那他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七节也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半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神明明的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是如何蒙了神的恩典，可以为神做见证。这都是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他做见证。而且神把那个结果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如果你一直沉浸在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进入骄傲中啊，你在神的眼中就是死，你一直就是跟神是隔绝的。那神警告我们说，管教孩子有两个，一个是你把正面的好处告诉他，同时你要把反面的也告诉他。那这就是那个做父母的非常熟悉的，你希望他能够常常在你的家中，常常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应该是体贴圣灵的，这是做神儿女的本分，那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不应该贪图一时肉体之快，失去了神所应许的生命和平安。那我盼望这个时候你已经心中应该有一个感动，让你说我愿意体贴圣灵。但是你可能说，那我怎么体贴圣灵呢？体贴圣灵是怎么一回事情呢？那感谢神呢，说体贴圣灵不是让你去找某，不是说让你没有方法可寻思的，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怎样体贴圣灵。那这里我再想强调一个事实，就是你圣灵呢，他是神，他是有位格的，他是有他自己的意志，有他自己的喜好的，有他自己的性情的。那这样你才可能去体贴圣灵。那圣灵不是说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一股气，或者说是我们说一种力量，它不仅仅是这样的，它是有位格的。如果圣灵没有位格呢，就谈不上那个体贴圣灵。那打一个比方咯，不用每个人家里或者每个人都应该用过洗衣机的，是不是？那过去其实没有洗衣机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洗衣服？可能就是你的妻子就负责洗家里面所有的衣服。但是你不能说你的妻子就是洗衣机，是不是？因为洗衣机它是没有位格的，你不用体贴那个洗衣机，你有多少衣服你就使劲往里面装。但是你应该体贴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妻子是有位格的。那我记得我们一个大学同学，他有时他就讲，我们那结不结婚都不用结婚了，就买个洗衣机，买反正什么都买就可以了。那么就是，那其实你把你的妻子等同于洗衣机，等同于洗碗机，那其实不是的，因为洗衣机、洗碗机一个是没有位格的，但你的妻子是有位格的，你应该体贴你的妻子。那圣灵他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体贴他，而且是应该体贴他的。那怎么体贴他呢？那圣经里面讲到，你不应该体贴肉体，你应该体贴圣灵。你不知道怎么体贴圣灵，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体贴肉体的。你怎么体贴你的身体的？他喜欢吃的你就给他吃，而且是尽量的吃。他喜欢看的你就给他看，他喜欢听的你就给他听。这就是你在体贴你这个肉体。所以每个人，因为我们过去是属肉体的嘛，所以你知道怎么体贴肉体。但是现在你是属圣灵的了，你要学习怎么要体贴圣灵。那就是说，那圣灵他喜欢听的是什么？圣灵他喜欢看的是什么呢？圣灵他的喜好是什么呢？那你就应该按照他的喜好，按照圣灵的那个位格，按照你去体贴他。那体贴圣灵其实有两方面的，其实一个就是消极方面，第二个是正极的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就是什么？消极方面就是要靠着圣灵致使这个身体的恶习。就靠着圣灵胜过你这个肉体，把那个肉体致死。那积极的方面就是你要遵循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那我们来看那个消极的方面了。 消极分别就是你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这并不是说你不给你的身体吃，不给你的身体喝，不是这个意思。体贴圣灵不是禁欲主义，体贴圣灵呢是，但是我要顺便提呢，体贴圣灵需要我们在满足我们这个身体和你需要的时候有节制的，因为圣灵有一个果子就是节制，所以你体贴圣灵的时候其实需要学习一个节制。但是体贴圣灵根本不是跟那个禁欲主义是沾不上边的。我们刚刚讲了，神是后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所以不是禁欲主义。那身体的恶行它指的是什么呢？那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词叫做情欲，就是来描写这个身体的恶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写得非常清楚，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情欲的事真是显而易见的。像什么？这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等。你看，这把那个捏出来这么多，那就是非常详细的、非常明白的。那保罗说：“从前我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那圣灵跟情欲是彼此相敌的，那就是看我们是顺服情欲呢，你还是顺服圣灵。”你如果顺服情欲，你就做你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顺服圣灵呢，你就做你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过去，我们刚才就讲，我们过去是顺服肉体，顺服我们心中的那种情欲，按照我们所喜好的去行。但是现在呢，我们应该有个改变，要体贴圣灵，需要我们有一个心智，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心智，要有一个坚定的心智在神面前，就是要恨恶罪恶，远离试探。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叫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那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也说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但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个愿望的，会有一个渴望，就是你要立志行善，你愿意体贴圣灵的，你愿意讨神的喜悦的。那这是你愿意的时候，其实这本身呢，就是神在你的心里面运行，这个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个证明。你如果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是属肉体的，你不可能有这样愿意的，你不想讨神的喜悦。但是啊，你现在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有应该有一个愿望，圣灵会在里面来激动你，让你产生这个愿望，让你有这个志向来顺服圣灵，让你来遵循神的旨意。那这就是积极的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讨神喜悦。那怎么遵循神的旨意，怎么讨神喜悦呢？那我说我们过去讲了七周关于圣灵的工作，那你要体贴圣灵呢，你就是顺服圣灵的工作，就是让圣灵在你的身上做工，让圣灵在你的心里面自由的运行。那我们说圣灵第一个工作就是让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你有没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不仅是你在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当你结束了一天的生活的时候，当你要睡觉之前，你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都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天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那你有没有为自己所做出的事情、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向神祷告、向神认罪呢？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会让再次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的灵呢再次正直。而且他这里是讲的是是自己责备自己，不是把你的罪去推到别人身上，都是因为你自己的罪去责备别人。那人的天性就是推卸责任，不愿意承担自己的罪。那现在的社会，在这个西方社会更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样子，就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是把自己的责任呢推给别人，整个社会基本都这样的。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很容易这样的，你要很小心自己的心，要保守自己的心。那像我们自己的例子，有时候家里面三个小孩如果一旦吵起来、一旦闹起来的时候呢，那有时候我就会心中就会埋怨，就怪那个孩子太吵。 太闹，那也怪妻子没有照顾好他们，那你这是什么？把自己的责任就推了。那当时如果是生病有时候就会常常就提醒我，那你为孩子们做了什么呢？那或者你帮助妻子做了什么？照顾孩子不仅仅是妻子的责任，那就更让我们看到这孩子的不顺服了，往往就显明我们对神的不顺服。这个孩子那个哭闹的，其实往往就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你看见了，这是我对孩子、对妻子的亏欠。那这个时候，你的心中的怒气你就会消失，你就不会去怪孩子，不会去怪妻子，而且更重要的，你心中会柔软、会谦卑，而且去跟神和好，向神认错，最后你再去跟妻子、跟孩子和好。这叫为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责备别人。其实你在你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夫妻相处是这样的，跟孩子相处是这样的，跟同事相处也是这样的。你不是去责怪别人，圣灵是让我们责备自己。那有时候人就觉得，那做基督徒不是很吃亏吗？哎，圣经里面讲的，罗马书里面真是这样讲，就我人是不愿意吃亏的，但是圣经告诉你什么？你就应该宁愿吃亏。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你为什么要自己出头呢？你不是相信有一位神吗？神不是公义的神吗？那如果你相信公义的神呢？你宁愿吃亏，你听凭主怒，神一定为你出头的。他你不要自己出头，神会为你出头的。你受了什么冤屈，神是知道的。如果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罪，是因为神的名的缘故，为了你赤手真理缘故受苦受罪，神一定让你得荣耀。所以你看见很多中国基督徒的见证，他们被抓去坐牢，他们从不申冤的，也不上诉。那你要跟我平反，你就平反；你不跟我平反，我也不自己要求平反。但是神真的是没有让他一个忠心的仆人蒙羞的。现在很多我们看见的很多的冤假错案，后面的政府自动就给他们平反。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争，你要自己去辩屈呢？你可能十个七八，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宁愿吃亏，听凭主怒，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的儿女所遭遇的一切事情，神都是看见的。你只要把你的苦向神告诉，你只要把你的事情呈到神的面前，那神就是那个最公义的法官，神为了出头。那这也在这过程中间，你就学习了依靠神，说不要据理力争，不要那更不要得理不让的。你如果愿意吃亏，愿意那个忍耐，那神一定让你那个丰盛，让你高抬。那第二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叫做你要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嘛。那如果你体贴圣灵呢，那你就应该渴慕神的话，你就应该爱读圣经，让圣灵的话来充满你的心，充满你的口。那这里有人也贴过你，说圣灵既然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还不明白呢？那我想问题不是圣灵没有引导你明白真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因为你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举一个例子啊，就像你去选一门课，那个教授他就知道这门课，所以他知道，他就要告诉你，他就要引导你来明白这门课的知识。但是你可能觉得这门课没什么用处，你选这门课就是为了你能够毕业，能够挣学分。那还有啊，可能你觉得这个教授讲课讲得太枯燥了，你不喜欢上课，那你就喜欢自己看书。那这样你怎么能够明白呢？或者你觉得这个教授太严了，要求上课不准迟到，不准讲话，那作业必须准时交，或者你考试的时候卷子上一点点错他也不放过，那于是你就不喜欢那个教授。有这很多人对神就是这样的认识，认为神太严厉了，认为神太可怕了，说他不喜欢神，他不愿意去亲近神。但圣经里面讲，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说他一定不是一个很严厉的教授。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也是这样的认识，认为圣经没什么用，圣经已经过时了，所以说你就不愿意去读圣经，你觉得这个圣经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都没有关系。 那你星期天来教会，只是听一听，走出教会以后，你就有自己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没有你行事为人的方法。但是你这些准则、这些方法跟圣经是不是矛盾的呢？是不是从圣经来的？你不过问，那你自然就这就不是体贴圣灵，因为体贴圣灵就是圣灵要引导你明白进入一切真理，但是你不愿意顺服，你不愿意被他引导，那你怎么能够明白圣灵的，明白那个，明白什么话语呢？那二十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在美国叫陶乐，那中文翻译成陶柱。陶柱是没有上过学的，但是他写了很多书，而且他被认为二十世纪的先知，他被称为是牧师的牧师，就他就是专门对牧师讲道。那他没有读过书，没有上过学，他怎么明白什么道的？陶柱在传记里面讲，他读圣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跪着读的，他就跪着读，不明白的时候他就问神，而且他真的是愿意明白，而且愿意顺服，说他对神的话也非常透彻的认识，非常深刻的理解，那不是靠他自己的知识，他是愿意被神引导，他就经常求神呢，让他看出神话语中的奇妙。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心，你应该愿意顺服神，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你才能够明白。我们说你读圣经，你能够明白圣经很重要的一个是心态的问题，不是方法。虽然我们教你很多的方法怎么读圣经，但是那个心态是最决定的。心态怎么就是愿意喜欢神的话，愿意遵循神的话，那这样他才你才能够明白。如果你是不喜欢神的话，你也不愿意遵循神的话，这样你还在那说我怎么不明白圣经呢？神的旨意我怎么神都不向我显明他的旨意呢？那其实神早知道我们的心的，神把我们的心已经看透了。如果你心中已经有自己的主意了，你就别想神把他的主意显明给你，因为显明给你，你也不会听，你也不会顺服。那这些都是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我们要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那第三个我们讲的，以前讲过，就是你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才，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如果那个体贴圣灵呢，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学习，就是你不要依靠自己的才能，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你要学习依靠圣灵，依靠神的灵层次。那其实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事情，乃是神在做他自己的事情，圣灵引导我们与神同工。那在也是上个世纪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福星布道家叫穆蒂，我想你应该，我建议你去读一读穆蒂书。如果你对这些属灵的伟人你不知道，你就要读一点。那穆蒂其实也是，他也是基本上没读过什么书的。他信主以前是一个卖皮鞋的，他帮他舅舅卖皮鞋，在芝加哥。那后来在那个芝加哥卖皮鞋的时候，读过信了耶稣。那他信耶稣以后呢，他就为神非常热心，非常热心服侍主。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年长的姐妹就看见穆蒂了，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孩子，我希望你有空到我家里来坐一下，我想跟你谈谈。那这个穆蒂就去了这个老姐妹的家里。那位姐妹就跟这个穆蒂谈话，就跟他说，说穆蒂，我实在很高兴看见你得救的过程是如此的奇妙，我也很高兴看见你如此热心的为主做工。说但是你晓得你究竟需要什么吗？那神穆蒂刚刚信耶稣已经非常热心了，但是那个老姐妹就问他，说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那个穆蒂告诉说，你需要圣灵的高牧，就你需要圣灵的充满。那穆蒂也说，穆蒂说我希望得到神所为我预备的一切。那位姐妹说，那好啊，那你就跪下来，那我们就祷告。那位姐妹就为穆蒂祷告，说神啊，愿你用你的灵来充满这位年轻人。那穆蒂也是，他就有一个敞开的心，愿意的心，就像把自己像一个空的器皿一样献给神，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应许。祷告完了，当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几天以后，当穆蒂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神的灵就充满了他，真是有极大的喜乐，就得到极大的力量。那他就感谢神了，就赞美神，就他说神已经回应了他几天前跟那个老姐妹做的祷告，让神的灵来膏抹他。 那以后圣灵那个目的自己做见证。这从那个时候起，他虽然讲同一篇道，引用同样的经文，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他因为圣灵降临了。那有一次他去英国一个地方聚会，那里有一位姐妹已经早知道这个目的为神大大的使用，所以当他知道目的来他们那里聚会的时候，他就特别高兴，就开始为目的祷告，那求神大大的使用目的，能够借着目的复兴他们那个地方。那有一天晚上，目的在带领聚会的时候，他讲完道，他就开始辅导人的信耶稣。他没想到第一次辅导的怎么就有300的人的举手愿意信耶稣。目的一看，哎，怎么这么多信耶稣，他就说偷偷把手放下，他说不然你们刚才可能没有听清楚我讲的什么，我要再跟你们讲清楚，我刚才的辅导是什么意思，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那辅导完了，他又讲完了，他又辅导，同样的有这么多人举手。目的一看呢，他又让他们放下，他就再把话讲得更重一点，就让他们讲到跟随耶稣是背十字架，你要跟随耶稣，你们做这个决定是什么意思。他讲完了再辅导的时候，同样的就几百人举手，那目的就知道这是神的感动，圣灵在其中运行。那你就看见那个有圣灵跟没圣灵的区别就在这里。那我们也是去做工确认信耶稣的时候，他能够愿意表示信耶稣，你就很高兴了。那如果你刚才讲重一点，你说你信耶稣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信了。但如果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你如果知道圣灵的话，你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推他，也推不走的，他反而是被神吸引。你越讲属神的事情，越讲属灵的事情，他心中越喜欢，越愿意跟随。这就是有圣灵跟没有圣灵的工作。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的。我们下一周就有一个国语夏令会了，那我们也知道原住民弟兄洪明成牧师在北美也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那你又有一个责任的，因为就像那位姐妹为目的祷告一样，我们也有一个责任，为原住民弟兄祷告，为洪明成牧师祷告，希望神使用他们来复兴开国与复兴埃蒙城这两地的教会，让弟兄姐妹更加的热心，让得救的人更多的加给这里的教会。那我们更要神的灵充满他们，让他们讲道啊，让他们布道啊，不是靠自己的言语，不是靠自己的经历，他们两个都有非常丰盛的经历，但是这不是我们依靠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那我们每一个在北美的基督徒要学习这类功课是很难的，因为我们都有很多势力，我们都有很多才能，你要放下自己，你要放下你的势力，放下你的才能，你那些依靠神。那上一周我们还讲了体贴圣灵呢，就是圣灵是祷告的灵。如果你要体贴圣灵呢，你应该常常祷告，因为圣灵是祷告的灵，那你就应该常常祷告。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也引导我们祷告，圣灵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我们上周特别讲基督徒要蒙福，基督徒生命要丰盛，祷告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但是我们往往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上轻浮了，往往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放松了，我们做了很多别的事情，但是就忽略了这个祷告。所以有人打个比方，撒旦不怕你热心的，撒旦不怕你那个忙得不可开交，他不怕的，你再忙他都不怕，他怕的什么？怕的就是你祷告。那唯一能够征服撒旦，能够把撒人从撒旦的那个权势下面挣脱出来的，让他脱离撒旦，脱离黑暗，进入神的国度的，就是祷告。那基督徒你能够明白圣经，你能够对神的事情有渴慕，我刚讲那个涛哥的例子，他为什么要跪着读圣经呢？他就是祷告，边读边祷告。那你说你不明白圣经，自然你应该有个方法，神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就是在神面前的祷告。因为神是给人智慧的嘛，圣经是他的话嘛，那我们要明白的话，他最好是来问他呢。你可以去问牧师，你可以去问弟兄姐妹，我们所知道的我也可以告诉你，但是最重要的你来问这位神，为这位启示真理的圣灵，他不更要引导你明白真理吗？也是我们祷告也是神，也是基督徒寻求神旨意最好的方法。而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那怎么办？你祷告，你不要去问人啊，你问人，人家告诉你应该跟谁结婚，你应该找哪一个工作，有可能对有可能错， 但是如果你来问神，神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这条路的时候，就一定没有错。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体贴圣灵，能够拿起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蒙福的途径，也是我们其实敬畏神、跟随神的一个最实际的一个操练祷告。那神也在那个祷告中对这个祷告赐下这么多的应许，那我们寻求就不寻见，我们叩门就给我们开门，而且神要把那个最好的就是圣灵要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来求他。那时候我们体贴圣灵是有方法的，刚刚讲了这么多，神的话就是我们的路径。我刚刚讲了一句话，我从以前讲过的，神的话语是圣灵做工的轨迹，圣灵是看不见的，但他做工的轨迹是看得见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圣灵做工的轨迹。那当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在过去这几周里面都是透过神的话帮助大家认识圣灵，当然目的是为了你能够顺从圣灵，体贴圣灵。那我也盼望你为大家祷告，我们也彼此祷告，真是我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圣灵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你愿意你的儿女得到丰盛的生命，你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常常体贴圣灵，顺从圣灵，不随从这个肉体，更不随从这个世界，而是要弃绝这个肉体，弃绝这个世界，真正的渴慕被圣灵充满，渴慕被圣灵管制，渴慕被圣灵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常常举起圣洁的手在神面前祷告，为自己、为教会、为这个社会在献上祷告。主要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实在不能够胜过自己的肉体，更不能胜过这个世界，靠着自己我们也不能够复兴教会。主要当时圣灵来了，你就要复兴我们，因为你是圣洁的灵。当以西结看见骸骨的异象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我们自己一样，看见整个的教会一样，就像遍满了平原的骸骨一样。主要当时你的话语出来，你的圣灵来的时候，这些骸骨就要活了，而且要站起来，能够成为极大的军队，为主你征战，因为你为他们得胜。感谢你，也为了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神的儿女，让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恩典被人称赞，能够显明给世人看，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归向你。我们感谢主，我们仰望主，我们现在还没有得着的，我们在你面前等候，就是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下一首诗歌是《提婚颂》，下一首诗歌是《二零二四》，请大家，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二四